大家，我们一起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二十节的经文。我们看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到二十节。第一节起，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耶稣回答说：“你们有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诅父母的必赐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们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假冒为善的人呐，以赛亚指责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子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感谢神，我们神的话语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心意借着圣经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感谢神赐下圣灵来带领我们，来思想，来明白圣经的话语。因为主的话语，圣经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不让我们在黑暗当中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当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呢，有很多人都来或者来跟从主耶稣，或者说来曾经跟从主耶稣。在我们前几次的这个主日信息当中，我们会看见主耶稣在旷野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呢，当时有很多人，他们非常坚持的，大费周折的，他们一定要找到主耶稣，要跟从主耶稣。但是主耶稣却躲开这些人。那么这些人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跟从主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么快就忘记了，为了吃饼得饱。那么今天我们又看到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没有看到有一群人，那么这样的一群人，他们也是很执着的要找到主耶稣啊，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其实如果我们看四卷福音书的话，主耶稣无论去到哪里，他身边总有一群人总是就在他的周围。那么这样的一群人，就是我们刚才读到圣经说的，一开始第一节经文就告诉这样一群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这样一群人啊，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一节告诉我们，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就是如果我们看记载耶稣基督的言行生平的四卷福音书，我们会看见 耶稣身边总是常常有这样的一群人，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么他们来到耶稣这里，他们是不是为了吃饼得饱呢？不是的。他们是不是来认罪悔改？也不是。他们也不是来听耶稣基督的教导，他们是来做什么？他们要来挑毛病哈，他们要来找到耶稣基督和他门徒的把柄，要定他们的罪，他们要置耶稣基督于死地。哇，你会看见他们被什么所驱动呢？什么驱动他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呢？强烈的仇恨，他们要置耶稣基督于死地啊！哇，这样的一个力量如此的强大。所以你会看见四卷福音书告诉我，无论耶稣去到哪里，哇，这样的一群人总是在耶稣周围出现。那么他们这一次呢，他们找到了一个好像是非常有力的这样的一个证据，非常合理的，甚至是从这个摩西的律法所可以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诫命。哇，他们抓住了这一条，他们要来定主耶稣和他门徒的罪啊！我看到这里我就会想，诶，他们不是从耶路撒冷来吗？他们怎么知道主耶稣的门徒吃饭之前不洗手呢？他们肯定是听说耶稣的门徒在吃饭之前不洗手。那么在这件事发生之前，耶稣刚怎么样行了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对不对？是在什么地方行的？在旷野当中行的。旷野上有没有水呢？没有水。诶，所以他们肯定是听到，很多人经历这样的神迹，因为我们知道看到这样的神迹，经历这样的神迹，当时的人是很多的，光成年男子就有5000人，加上他们的妇女儿童可能是上万甚至是2-3万这么多，所以这个消息传得很快的所以那些远在耶路撒冷的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肯定是听到，哇，耶稣和他的门徒行了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神迹，因为这些饼是借着门徒的手传到那些人的手中的。那么我们思想一点，他们听到这样的神迹，他们的反应是怎样的？他们不是说哇感谢神啊，感谢主耶稣，主耶稣有这样的大能，主耶稣喂饱那些饥渴的人。他们听到这样的神迹，他们不是说哇这真的是神的儿子显现了，这真的是弥赛亚来了，他行这样伟大的神迹，这不是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反应。他们的反应是在这一个神迹当中，我们能抓住什么？耶稣和他门徒的把柄，我们怎样能够定他的罪，怎样能够把他置于死地。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我们感到多么可怕，人心里是多么可怕。这样一件美好的事情，这样一件彰显上帝的大能，彰显上帝荣耀的事情，居然在这些人的心中，他们仍然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把柄，要定耶稣和他门徒的罪。没有洗手，你在旷野上你不可能洗手啊！抓到这个把柄，从耶路撒冷那么远的地方来找到耶稣。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感到人心真的是很可怕，很可怕。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的时候人来到耶稣面前人来到上帝话语面前人来到教会当中，人要面对神的时候，很多人是有他不同的期望不同的愿望，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求神怜悯，我们要警醒，很多的时候他们也是要来找到破口，要来攻击。无论是怎样大的荣耀怎样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就是非常清楚明白的显明，但是魔鬼撒旦他是不睡觉不打盹他是不休息的，他是随时找可以攻击神的或者神儿女的这样的一个破口感谢神， 主耶稣基督面对文士和法利赛人攻击的时候，主耶稣当然知道人的心，他不是去跟他们讲，哎，为什么那个时候不洗手？因为没有水啊，怎么这样？主耶稣不是讲这些，主耶稣直接讲出他们内心深处最可怕的罪，因为他们用人的传统、人的遗传代替上帝的诫命，高抬人，把人高过抬到高过神的地位，这是他们心中最可怕、最可怕的罪。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就像旧约引用旧约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啊，你们虽然嘴唇敬拜我，你们嘴里说的是上帝的诫命、上帝的律法，但是你们的心却远离神。我们来思想什么是真正的敬拜。我们就从主耶稣与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之间的对话，我们来看什么是合神心意的敬拜。合神心意的敬拜毫无疑问就是不是靠仅仅靠嘴唇的，而是我们的心不是远离神，我们的心要跟神在一起，这才是合神心意的敬拜。那么心远离神，那么我们从主耶稣与文士法利赛人的对话我们看见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意思非常明显，什么样的人他的心是远离神呢？就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显然他们的心是远离神。为什么说他们远离神？不认识神，对不对？不明白神的心意。他们虽然旧约的律法背得很熟啊，洁净的这个诫命，摩西在利未记传给我们的，我们要洁净，我们要饭前洗手，我们要持守洁净，他们背得很熟，但他们不理解这个诫命里面真正的意义，所以不认识神。不认识神就是心远离神，第一个最明显的反应。为什么耶稣说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你们不认识，你们心远离神？耶稣说远离我，为什么呢？因为你更不认识我。你们虽然把那个摩西的诫命、上帝的律法你们背得很熟，但是你们不知道它里面真正的含义。它里面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是内心的污秽要被洁净。所以耶稣后面做出了解释，这个外在的不是污秽人，而内心的污秽要洁净，这才是更重要的。那么法利赛人引用旧约的律法和诫命没有错，在利未记神借着摩西的口确实给以色列人颁布这样一个洁净的这样的一个诫命。那么我们看上帝给以色列人颁布洁净的命令、洁净的诫命是出于什么目的呢？第一个非常的清楚，因为上帝让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地，而迦南有很多的当地人是拜外邦偶像和假神的，所以上帝要让他的选民以色列人要分别为圣。你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因为在旷野，以色列人在旷野这个漂流的时候，旷野是没有外邦人的。当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上帝就说迦南地有很多的外邦人，他们拜外邦的假神和偶像。那么当你们进入迦南，你们要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们要分别为圣。那我怎样把这个分别为圣体现出来呢？上帝说你们要洁净自己，要洁净自己，然后不要让自己沾染这些迦南本地人的这些外邦的拜偶像的这样的一个风俗，不要被他们影响，不要被他们污染。所以这是洁净的诫命的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其实也是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比如说有人告诉我，哎，你要洗手啊，你千万不要忘记洗手，你千万不要忘记洗澡啊！我的妻子就总是提醒我，你要常常洗澡啊。就是当人对我这样说的时候，我要知道什么？我要知道有个人天天告诉你，你要洗澡啊，你要常常洁净自己，你应该要知道什么？你知道说我要去洗澡，这很对。第二就是你要知道你很脏啊，你很脏啊，你自己不知道，你身边的人知道，你自己不知道，上帝知道。上帝要你常常洁净你自己，提醒你你很脏。所以上帝给以色列人洁净的诫命是什么？提醒以色列人，你们很污秽，你们很脏，你们常常洁净自己的时候，你们要知道 你们内心的污秽和肮脏要常常被洁净。这就是主耶稣在后面所说到的外表的洁净，外表的污秽不是真正能污秽人，而真正可怕的是什么？是我们内心的污秽，这才是最可怕的。所以这是上帝赐给以色列人洁净的诫命，真正的心意。你们常常需要被洁净，你们常常要知道自己可怕的污秽的光景，你们常常要来到神的面前来省察自己。不仅仅是洁净外表，洁净外表这样的一个形式是提醒我们，我们要常常洁净我们的内心啊。这就是著名的保罗所写的他悔罪的这样的一个诗，诗篇五十一篇啊，被称为悔罪的金诗。保罗来到神的面前求神，你要给我正直的心，清洁的，对不起大卫，对不起大卫啊，也对不起大卫，把这个诗的作者弄错了啊，也对不起弟兄姊妹啊。大卫说，求神给我正直的心，清洁的灵。这个正直的心，清洁的灵，谁能给我们呢？上帝能给我们。所以这是洁净的意义啊。非常非常感谢弟兄姊妹，就是我有这样的口误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一定要及时指出来，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当我们在众人面前犯罪的时候，要在众人面前要指出来，因为这样的后果是影响到众人的哈。所以主耶稣说，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们是在讲洁净的诫命，你是在用这种摩西的话来找耶稣的门徒的这些把柄。我们会看见他们攻击的是耶稣的门徒，因为他没有攻击耶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在五饼二鱼的神迹当中，他是没有吃饼的啊，没有吃鱼的啊。他们当然了，攻击耶稣的门徒，耶稣要保护他的门徒，但是最重要，耶稣要指出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内心真正的问题在哪里，他们真正内心的这个罪在哪里。他们虽然把上帝的话背得很熟，但上帝的话成为他们去攻击别人的这样的一个工具，或者说满足他们自己这种自私的目的的这样的一个工具。他们根本不理解上帝话背后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根本不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所以耶稣说，你们这些人其实心是远离神的，你们虽然嘴里都在啊说上帝的话，都在敬拜神，但你们的心是远离神，因为你不认识神。那么这个洁净的诫命对于今天的基督徒同样是有意义的啊。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有很好的这个卫生习惯啊，我们不仅是饭前洗手，我们常常的洗手啊，不仅是啊，经常洗澡啊，我们就是多次洗澡，我们很有这种很好的这种卫生习惯，我们把自己居住的地方搞得非常的整洁漂亮啊。有时候我去到一些弟兄姊妹家里，我都很羞愧，然后哇，弄得这么漂亮啊，这么干净哈。那我们做这些，我们要心里要知道，这里面背后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当我们洁净这些外表的时候，我们心里要知道，我们最要被洁净的是我们的内心啊。所以主耶稣再次指出这个洁净的诫命背后神的心意是什么。主耶稣指出，人心里的罪才是最需要被洁净的。啊，我们再看到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十五章18到20节，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窃啊、妄证、妄读，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却不污秽人。那么在耶利米书17章9节，圣经是这样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所以当我们看见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啊，从那么远的地方，从耶路撒冷要来攻击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他们抓到的一个把柄是什么？你的门徒饭前不洗手。当我们来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人他们的心是多么多么的诡诈。 啊，他们没有看见上帝的荣耀，没有看见神的大能，并不是把荣耀归给上帝，他们是在这样的一件这样的一些事情上面，他们都要找到一个破口来攻击，当然这不是破口加引号的破口，要来攻击主耶稣和他的门徒。那么我们的心里需要被洁净，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是上帝给我们洁净的诫命，上帝真正的心意。当然我们的人的心里面可能充满各样神不喜悦的东西，但我们这颗心脏呢，在生理上面来看呢，依然是一个很健康的心脏，对不对？我们可能心脏依然是很健康，我们可能依然可以活得很久啊。如果我们也可以就是有很好的卫生习惯，你就像今天认识神或者不认识神的人都可以有很好的卫生习惯都可以把自己的家收拾得非常的整齐干净，非常的漂亮。但是对于一个真正认识神的来说，他的心真正的认识神，还对于一个不认识神，他的心远离神的这样的一个人来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知道他外表的这些卫生习惯，外表的这些洁净，时时刻刻提醒他真正需要被洁净的是他的心。而对于一个不认识神，心远离神的这样的一个生理上健康的外邦人来说，他也有很好的卫生习惯，他的卫生习惯可能比基督徒更好，但是所有的这些卫生习惯，这些洁净的这样的一些行动，不会让他想到他需要洁净他的心。所以今天有一个词叫什么？衣冠禽兽。外面的衣服很漂亮，名牌啊，里面呢是禽兽。这样的人是被上帝所厌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哇，他们的衣服很光鲜，他的衣服有加长的穗子，这个穗子上写满上帝的话，衣服很漂亮，里面内心呢残暴的狼，非常的可怕。他们时时刻刻来到耶稣面前，他们是要怎么样？要找把柄，要把人类的救主要定死，要除去。好，我们再来看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耶稣说他们，你们是把人的遗传来代替，来取代上帝的诫命。那么就来思想什么是人的遗传。那么我们就说这个洁净的这样的一个诫命，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说这是古人的传下来的，就是摩西传下来的。但这是不是上帝的诫命呢？同样也是的。所以很多的时候，这个人的遗传和上帝的诫命是一样的，是一样，但是里面却有本质很大的不同。啊，我们从另外一个诫命我们来思想。十诫当中有一条是不可杀人，对不对？不可杀人。那么我想问大家，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他们的法律，他们的文化当中有没有不可杀人的这条法律呢？也有。所以不可杀人，它又是人的遗传，它也是上帝的诫命，这中间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呢？啊，我希望当我让大家思想的时候，大家可以分享，可以说话哈，有一点回应哈。OK， 那么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答案很简单哈，就是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没有读圣经的外邦人，他们也说不可杀人。为什么呢？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了。那么像以前这个古希腊的很多哲学家，他们说不可杀人，因为他们看人是非常好的生产工具啊，人可以做很多事情呢，你杀人干什么？这么好的生产工具你把它杀掉干什么？所以他们因为人是很好的生产工具，可以被使用，可以被利用，可以有很多的产出啊，所以不要杀人。当然还有很多的哲学家，他们考虑啊，为了社会的稳定，为了让人与人之间不要互相残杀，不要引起这个战争啊，这个让大家都不开心啊，不要杀人。所以他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法律，这样的一个传统留下来，不要杀人。但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不可杀人呢？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啊？创世纪9:6，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 这是真正不可杀人的原因。因为每一个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你不可以不敬畏神。当你杀人的时候，你就是在不敬畏神，你在杀掉按上帝形象所造的人。所以当我们真正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真正的知道为什么不可杀人。虽然这一个人他是一个残疾，虽然这一个人他不是一个生产工具，他生产不了什么东西出来，他一直在消耗，但是能不能把它除掉啊？不能，他是上帝按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真正认识神的人，真正的心跟上帝在一起，我们知道很多很多诫命它背后真正神的心意是什么。那么不认识神的人，他们也觉得，哦，我们的文化当中也有这些教导，也有这些传统啊，有什么不同呢？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他不知道这里面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对于那些古希腊的哲学家，当他们看到有些人不能成为很好的生产工具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些人可以被杀掉啊。那个斯巴达人就是这样的，小孩子一生出来丢到水里，那些身体强壮的小孩子扑通扑通扑通能够浮起来的就活，沉下去的就死。他们觉得这样做没有错呀，因为人为什么让他活着？因为他能够有产出，他是劳动力，我才让他活着。他们觉得这个很对啊。但是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基督徒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健康一个文明的社会，你看什么？不是看他的高楼大厦，而不是看他有拥有多少物质财富，你在这个社会当中，你看他们的弱势群体是怎样的一个光景。那些不是优秀生产力，不是优秀生产工具的人，他们在这个社会当中他们受怎样的对待？所以希特勒最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希特勒他认为那些不是所谓优秀的人，他认为他们没有存在的价值，这是非常非常可怕，这是完全不认识神的人，他们的心远离神。文士法利赛人就是这样。那么对于我们今天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会去面对不可杀人这么重大的这个道德考验哈，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把这个人的传统高抬，而忘记背后神真正的心意是什么。甚至在很多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团体当中也是这样的比如说有一些传统的教会，当他们唱一些敬拜诗歌的时候，他们只唱那些至少有200年历史的敬拜诗歌，一定要这样唱一定要按这样的一个形式你如果唱别的东西，那就是不敬虔那就是体贴肉体爱世界，就一定要按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唱。那圣经有没有这样的教导？圣经有没有说我们唱诗歌一定要按某一种形式，一定要用某一种音乐某一种乐器呢？圣经不是，圣经让我们要常常唱新歌，唱新歌。为什么要唱新歌呢？就新旧的新哈，新旧的新，就是我们不是总是唱旧歌，旧歌是别人写下的，上帝给他的感动，我们唱新歌，新歌是我的经历，是我生命当中我去经历神，然后我来赞美神，我认识到神，我来赞美他。这我们要唱我们自己的故事，唱我们自己被圣灵的带领，唱我们自己对上帝的赞美，对上帝的认识，唱新歌。所以但是很多的有一些传统教会，他们就我们要一定持守这个传统，不按这个传统就是不合圣经。其实他们根本没有看圣经，他们根本不认识神背后的心意。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来看，还有一些很现代的教会，他们很反对那些传统的教会，他们受不了那些传统的那些规矩，我凭什么只唱这些歌我凭什么一定要用这种形式来敬拜？凭什么？他们从圣经中找到很多的证据上帝哪讲了这样的一句话所以他们就说我们不要任何的规矩，我们想唱怎样的敬拜就可以，想怎样赞美神都可以。但是呢，他们又定下很多很多他们自己的规矩打比方说，就是他们看你唱诗的时候一定要举手一定要举手，你祷告的时候一定要流泪抖抖抖抖抖，一定要这样。然后你一定要有些比较极端的地方，他就会说你一定要说方言，一定要说，你不说方言你没被圣灵充满就是我就碰到这样的一些弟兄姊妹一些朋友，他就有时候看到我们教会你们唱诗都不举手的，你们那里没有圣灵。 后来我就不知道说什么。圣灵来难道就是让我们举手的吗？对不对？让人举手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哎，对，拿枪对着他举手，手都举起来了。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上帝给我们每个人有自由，你顺从你心中的圣灵，你来敬拜神，你用你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举不举手不重要啊，用什么样的形式不重要，你哭不哭不重要，讲不讲方言不重要，形式不重要。但是今天很多人把这个形式高过神的遗传，我们一看见哦，他们是这样的，哦，他们不属灵，他们如何如何如何，其实我们忘记神的心意，忘记神的心意。那么很多时候人有很多很多的遗传，无论你认识神不认识神，你都有这样的文化和传统啊，不可杀人呐、啊，不可偷窃呀、啊，啊，不可撒谎啊，不仅十诫当中有，你在其他的文明社会当中，你都会看到这些。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背后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人真正犯罪，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呢？出于他们不信神。你如果真的信神，你就知道。人是按上帝的形象，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你就不敢去偷他，不敢去抢他，不敢去伤害他，不敢去骗他，因为知道你所犯罪的这一个对象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最大的罪呢？不是你去偷去抢是去杀，最大的罪是不信神。你心里不信神，你才会去偷去抢去杀，你才会去伤害那些按上帝形象所造的人。所以马丁路德说啊，所有的罪最终最终最根本的违反的是十诫的第一条，你不信那独一的真神，或者就是说你别神代替那独一的真神。当你不真正不信靠独一真神的时候，你心里产生各样的罪，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你在心里有谋杀，你在心里有奸淫，你在心里有各种各样的虚谎。那么对于我们教会来说，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更是要警醒。那么什么哪些传统我们每天遵循的，它是人的传统，而我们忘记它背后神的心意啊。我以前看到一个牧师哈，他讲过他的一段经历。这个经历呢，就是这个牧师他去到，那是好多年前，他去到一个神学院，他发现这个神学院的所有的学生呐，祷告的时候，他们都是这样祷告，他们说啊，主耶稣基督啊，我们感谢你，啊，主耶稣基督啊，我愿万民都称颂你，他们都是这样。后来这个牧师去到那个神学院，他说，哎，很奇怪，你们为什么祷告都是这样啊？他说，哎，我们这样祷告，你不觉得很属灵吗？啊，我们在啊，就是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吹气嘛，有神的灵，哎啊。啊，这不是你不觉得很属于？后来那个牧师，哎，你们是这样想的啊？那你们当中谁突然觉悟到这样的一件事情？这样祷告比较属灵。哎呦，弟兄肯定知道这个故事啊。那么你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他说，我们那个年长的同学他是这样的，那个年长的同学他，我们都觉得他很属灵哦，他是这样祷告的，我们都跟他学。后来人们就找到这个年长的同学，就是哎，你祷告是这样的哈，你为什么这样？他说原来那个贾玉明老牧师他是这样祷告的。你看这个贾玉明老牧师他多么属灵啊，属灵人，他多么被上帝大大兴起，他这样祷告的时候我觉得他好属灵，祷告就是应该这样，所以我就跟他学。然后又不知道大家后来都跟我学啊，就这样的祷告很属灵。后来因为那个时候贾玉明老牧师他还没有回天家嘛，后来人们又找到贾玉明，就说：“哎，你祷告为什么是这样的啊？就是啊，主耶稣，就要这样祷告。你知道现在整个神学院的学生都是这样祷告。那个贾玉明老牧师就说：‘哎呀，真是冤枉！’他说：‘我年纪大了，我戴假牙，啊，我这个一张口一说话，假牙掉下来了，我吸一下，假牙吸上去。我这我从来没想过这样祷告什么属灵什么的，就是我不吸这个假牙扑通掉下来难看的，我话说不出来。但是很多的时候那谁哇说属灵，这是属灵人，你看看他哇，他是这样。后来结果他们全是这样。那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 有啊。我们会看见，哇、哦，有些人他多么好的基督徒，他的生活是这个样子的，哦，我们也要这样，这样才是属灵。哦，你看他多么有平衡的生活，这种啊，这种智慧，这里安排的好，那里安排的好，哦，什么都好，哦，我们要来效法这样的生活，这是属灵人，这是被上帝所喜悦的人。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你的眼睛就没有看圣经了。你眼睛没有看圣经中很多合神心意的人，在人看来一点不属灵呐。我们今天来看哥林多，我们今天在上午的成人主日学，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保罗说那些哥林多教会的人对他的评价，哥林多教会的人有没有说保罗很属灵呐？不用，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保罗，你这个人属血气，你这个人没有知识，你这个人粗俗，是这样的。那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很多时候你仔细省察你自己，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那样同样的错误。我们不认识神，我们把上帝的话记得很熟啊、一祷告都是属灵的话，哇，圣经一段一段念出来。我好多时候我听到有弟兄姊妹这样祷告，我都很惭愧，我圣经很多时候我把人名都弄错哈、啊，这个保罗跟大卫我都弄错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很多的观念是来源于人的传统啊，要怎样要怎样，要达到怎样的学历啊，要有怎样的生活，要怎样，我生活哪些方面要平衡，要吃怎样的食物啊，要去哪些地方 shopping， 哪些地方我不能去 shopping 啊，要玩什么样的游戏，不能玩什么样的游戏，哇，很多很多这些东西。当我们来看这些东西有哪一些是从圣经出来的，很少很少。所以基督徒有自由释放，上帝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给我们真理，是要怎么样，是要释放我们。所以我们不仅像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样，我们知其然，我们知道啊、哦，神讲的这些话我们要这样去做，我们还要知其所以然，为什么，为什么要饭前洗手，为什么不可杀人，为什么不偷不抢不贪，为什么，这后面神的心意是什么。文士法利赛人不知道，我们知道，因为圣灵赐下，圣灵带领我们啊。好，那我们再看心却远离神。我们刚才看到第一个含义就是心不认识神，不是你口上说什么啊，不是你说一些圣经的话你就认识神，不是的。心远离神，第一个就是你根本不认识神。那么第二个让我们想到什么，什么样的人心远离神呢？不爱神的人，对不对？不爱神的人心远离神。你爱什么你的心就在那里，所以耶稣基督说你的钱财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为什么？因为人爱钱呢。你爱什么你的心就在哪里。耶稣对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你们心远离神，第一个很显然您不认识神，你讲了半天神的诫命，你不知道这个诫命是什么意思，你不认识。第二个很显然你不爱神，你心远离神。所以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根本就不爱神，他们看见上帝的作为，他们看见说的话，但他看不见这背后的上帝。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耶稣就用一个比喻来指出你们为什么会是这样。那么耶稣说的就是在孝敬父母这条诫命上，耶稣说啊，马太福音15章4到6节，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啊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那么耶稣用这样的一个诫命，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告诉他你们是怎样的人。那这些人他们不孝敬父母，然后他们从圣经中找一个理由，是圣经上帝让我们要奉献，那我们的钱都奉献了，所以我们就可以不孝敬父母。但是耶稣说那圣经中那还写了要孝敬父母，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那这样的话上帝的诫命你们怎么就没有看到呢？怎么就没有看到？圣经从来没有说把向上帝的奉献与你是否孝敬父母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教导。但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诡诈到这个地步，他们就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了。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不管他父母的死活呀，他不爱他的父母，他们只爱自己，他们说钱我都留着多好啊，老了没用了，也不能帮我做事，留他干什么？但是他们要掩盖他们这个自私的动机，他们是拿什么来掩盖？用圣经的话来掩盖。所以耶稣看到他们内心的肮脏，内心的污秽，内心的诡诈，是多么可怕的一些人。他们最可怕最可怕的地方是什么？他们用神的话来掩盖他们的自私，根本不爱神。你不爱神，你怎么可能明白神的心意呢？你不爱神，你不会爱人，你连你自己的父母都不爱，就是这样的。所以耶稣谈到人内心的污秽才是最可怕的，这也是就是上帝给人洁净的诫命最大的心意。那么什么是真实的敬拜呢？就是心不要远离神。真实的敬拜，你的心一定要在神那里，这才是真实的敬拜。那么什么时候是心远离神？第一个，你不认识神，那很难你心远离神。不跟你圣经背的有多熟，诗歌唱的有多好啊，多么会祷告，用圣经的话来祷告，这个没有关系。文士和法利赛人可以做到这一切，但是他们的心远离神，他们不认识神。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不爱神。而一个真实的敬拜，一定是你要认识神，你要在上帝的真理当中。第二个，你要在你的诚实当中，你真正用你的心来敬拜，你的心要归向神。那么什么是敬拜呢？就是把上帝当得的归给上帝，这就是敬拜。上帝当得的归给上帝，这就是敬拜。敬拜的目的不是为我们自己，不是说啊，我敬拜的时候我好享受啊，大家听到没有，我唱的歌很好听啊，不是这样的。敬拜是把上帝当得的归给上帝。那上帝要得什么呢？上帝他到底要得我们什么啊？我们一起来读箴言啊，23:26，大家看到可以一起来读箴言23:26起。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上帝要什么？要我们的心，要我们的心。文士法利赛人不把他们的心归给上帝，所以文士法利赛人不爱上帝，他们不把他们的心归给上帝，所以他们也就不认识上帝。虽然他们把圣经背得很熟，他们不认识赐下圣经的那一位，这是非常非常可悲的。但他们的悲剧不是上帝造成的，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他们只爱自己。上帝要什么呢？上帝是说，你要真实的敬拜，你的心就不能远离，你要把心归给神，这才是真实的敬拜。我们今天啊，来到神的面前，我把要把一切的感谢赞美归给神，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我们愿意，我们每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献上的是真实的敬拜，不是我们的身体来到这个地方，不是我们的头脑的知识来到这个地方，而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带来。我们不能来到上帝面前，但是我们的心却留在别的地方。我的心在股市上面，我的心在啊那里，在这里，不是的。我们都要把我们的心归给神。当然这不仅仅是每一个主日的上午，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时刻都是这样。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归给神，因为上帝如此的爱我们。那么圣经当中呢有一位耶稣称赞他，耶稣说他对上帝的爱，他对主耶稣的爱是多的那么这一位是谁呢？这一位就是那用一玉瓶香膏膏足的那一个女人啊，在路加福音7:36-50记载了这样的一个女人，她用她一玉瓶的香膏打碎，全部来膏在主耶稣基督身上。耶稣说，这个女人对主耶稣、对上帝的爱是多的，超过其他所有的人。我常常思想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可以真正爱上帝？什么样的人？当我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这样的一个女人，因为这样的一个女人，她被上帝亲口称赞。上帝说这个女人是爱上帝的，那这个女人是怎样的人呢？认罪悔改的人。真正爱上帝的人一定是认罪悔改的人，自以为义的人不可能爱上帝，吃饼得饱的人不可能爱上帝，因为他得到了他的饼， 他吃饱了，他就不需要上帝了。谁会爱他的厨师呢？谁会爱那个他的管家，他的佣人呢？人都是用而已，我们用管家，我们用佣人，我们用我们的厨师，谁会爱他们呢？什么样的人真正爱上帝？什么样的人真正把心都归给上帝？就是那真正认罪悔改的人，真正看到自己的本相是应该下地狱的，而上帝却把我从地狱当中拯救出来，这样的人爱上帝。当这样的人真正认识神，重生得救之后，他虽然圣经的话语他背得不熟，但他知道神的心意到底是怎样。当这样的人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像廖爱华姊妹常说的那句话，他就是一个乞丐去告诉另外一个乞丐哪里有吃的。他不是居高临下啊，不是把自己摆在这个道德的这个高地，他知道自己本来的光景，他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只有罪人真正的爱耶稣，而我们不爱耶稣的时候，你的心一定是远离耶稣。第一，你不认识他；第二，你越是这样的用外表的形式来敬拜，其实你是越远离，你越自以为意，你越骄傲，你就越不认识这一位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耶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这宝贵的救恩赐给我们，不是我们身上有什么好的地方，乃是你白白的恩典赐下。感谢你在十字架上所彰显出来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超过我们这些罪人的头脑所能想到所能思想到的。主啊，愿圣灵光照我们，将神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何等蒙恩的人，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本来的光景。求神来洁净我们的心，赐给我们清洁的心，给我们有正直的灵，让我们行在主的旨意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